美宗教自由委员会2023报告，中国列最恶劣国。美非联合声明条条反华，美布局中共 1.8 万公里海岸线。美6月1号后恐面临债务违约，拜登邀国会领袖商榷。750万刷新家国诈骗数额，华人老人被连坑两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号，美国独立咨询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2023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中国等17个国家被列为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特别关注国。报告批评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报告提出建议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压制中共的恶意行为。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评估了28个国家在2022年期间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和状况，并向美国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报告建议将中共继续列为有系统的持续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17个特别关注国之列，而自1999年发布相关报告以来，中共已连续24年被建议列入这一名单。报告指出，2022年中共当局继续大力实施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团体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意识形态。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官方控制宗教组织是实施宗教迫害的具体执行者。报告谈到，中共在2022年3月实施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禁止在互联网上传播宗教的内容，进一步压缩了宗教团体的合议空间。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藏传佛教加剧控制和镇压，还有列举了在中国对天主教的宗教自由状况，以及2022年中共针对新教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迫害，比如当局对拒绝加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的新教徒进行骚扰、拘留、体罚、判刑，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家庭教会进行打压。另外，报告中提到，中共当局继续对法轮功实施迫害，经常动用中共所谓的反邪教条款。2022年，法轮功消息来源记录了多达7331起骚扰和逮捕案件，633人被判入狱，172人因迫害而死亡。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继续展开跨境镇压。2023年度的报告记录了中共政府针对海外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侨民的跨国镇压信仰自由。有报道显示，中共在至少53个国家设有100多个海外警察服务站，来骚扰和恐吓海外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除此之外，中共还收买前美国官员和前美国国会议员为他们游说。报告中建议将宗教迫害列为对华政策关键战略指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特克尔说，美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承认并认识到，中共对任何类型的宗教活动都怀有深深的敌意。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全方位举措，将宗教自由提升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战略指标，并在所有美中双边接触和对话中必须提出宗教迫害和侵犯人权问题。此外，报告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针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特别是针对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涉及公安和国家安全等机构官员，建议美国应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论坛上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集体追究中共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责任，并且通过立法来打击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侵蚀， 特别是中共破坏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的游说活动。报告说是时候将此活动定为非法了。拜登5月1号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谈，会后两人发表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拜登保证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如铁一般坚定。美菲联合声明内容是条条反话，这个让中共跳脚。有观点认为，无论是美韩联合声明定是美菲联合声明，美国真的目的是对中共 1.8 万公里海岸线布下大局。小马可斯是过去十年来首位访问华府的菲律宾总统，凸显了菲律宾和美国急剧升温的双边关系。拜登和小马可斯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分别提到了南海与台湾海峡情势，针对中共的意味浓厚。据自由亚洲的报道，拜登和小马可斯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同盟承诺，强调在包括南海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军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发动武力袭击，美国就会将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启动防御承诺。两国亦强调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而台海部分亦是最触动中共的部分。美菲声明中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菲律宾依据美菲两国之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新增四处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其中三座基地位于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瞭望台湾，被视为可能在为卷入台海冲突做准备。美菲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两人亦期待建立非日美、非澳美三方合作模式，亦欢迎四方安全对话支持以东协为中心的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另外，美菲仲要扩大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确立菲律宾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枢纽地位。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引述中共专家讲，美菲联合声明公开提及台海，意味着华盛顿亦正式将台海问题纳入到美菲的双边议程中，将菲律宾绑响了美国的战车上。有观点认为，中共官媒讲法没错，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七日，和美国签订华盛顿宣言，达成重要核武协议，韩国已经明确选边站队到美国身边。这个看似要吓了是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事实上美国正在布局对中共的北方战线施压，让中共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仓河口长达 1.8 万公里海岸线，面临多点齐发的威胁。若果中共真的台海挑衅，就可能陷入顾此失彼、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困境，对威胁中共不轻易挑起台海危机绝对有正面助益。而在美韩联合声明之后，美菲声明的内容条条戳中中共的要害，美菲从军事到经济合作一旦承认，更会大大削弱中共在印太的影响力。5月1号，拜登召集国会四位领导人在白宫开会，因为美财长警告说6月1号起，如果美国政府不提高债务上限，可能就会耗尽资金。美财政部长耶伦一号致信美国国会领导人，如果国会不提高或冻结债务上限，我们将无法在6月初之前继续履行政府的所有义务，这个最早有可能发生在6月1号。一旦美国违约，将动摇全球经济，但提高债务上限的辩论是华府常年存在的政治问题，两党正准备为此进行长达数月的对峙。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提高债务上限并将违约风险至少推迟到明年的法案。该法案包括了很多共和党的政策优先事项以及开支削减清单，注定无法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而拜登本来亦一直拒绝与共和党人谈判，不过白宫证实拜登已致电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邀请他参加5月9号的白宫会议，同时还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都将与会。而一些商界领袖和民主党人表示，拜登应该会将该法案作为谈判的起点。美国大企业执行长组成的商业圆桌组织的总裁博尔滕已呼吁双方一起找到能够通过参众两院的解决方案。今年1月19号，美国政府已达到$314,000,000,000的借款上限。耶伦此前告诉国会，财政部可通过使用非常规现金管理措施来支付债务、联邦福利和其他支出，但亦拖延不到几耐。不过，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表示，他们认为财政部的估计一半会比私人预测更保守，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迫使国会找到解决方案。目前民主党正在推行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政策，很多民主党州，比如加州，甚至连非法移民都能拿到福利，但是共和党希望减少政府支出，同时亦降低人民和企业的负税，还有降低国家债务。美国的债务之争可能会持续数年，因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福利项目是目前最大的预算，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些支出会大幅增长。近日，加拿大发生一起老人被诈骗的新闻，诈骗金额高达750,000加元，亦就是大约3,800,000人民币。警方说这个是近年来调查过的金额最大骗局之一。案件发生在加拿大华人聚集的温哥华。警方透露，这名老人讲普通话，并且此前已经彻底被骗子说服，并且对骗子信赖度极高。警方表示，这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并且持续了数月。在这几个月来，骗子对老太太每日都嘘寒问暖。更可怕的是，受害老人被骗光毕生积蓄后，又遭到了二次诈骗。老人被骗剧情就同所有杀猪盘骗局一样。一日，老人接到了一条中文短信，出国太耐的老人看到中文短信感到很亲切，于是就同骗子开始倾咗起嚟。在日常的倾偈中，骗子将老人过去的个人财务情况摸清楚，就开始同老人量身订造了一个骗局。最终，骗子终于成功说服老太下载了在线加密货币交易 App， 并且陆陆续续投资了数百万加币。刚开始，受害老人还可以每日登录 App 查看自己的投资收益，好快他的联系人就消失了。受害老人亦不敢告知他人，就自己忍住。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还未尘缘。无奈另外一个人找到了老太太，跟他说自己亦是受害者，说能够帮助老人找回这笔被骗的钱。于是大家都想到，结果是老人再次被骗。最终这名华人老太报警了，750,000加币的被骗金额几乎刷新了历史纪录。本拿比经济犯罪部门发言人何菲力表示，骗子现在都在套信息，他们会根据受害者量身订造一个骗局，利用他过去的职业和经济信息先建立信任和友谊。这样的套路其实很多华人朋友并不陌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经常收到陌生电话说是快递国际中共大使馆打来的，还有的就是收到莫名其妙的短信，上面就是问你最近忙什么啦，或者我是哪个哪个介绍来的，我听说你可以教中文如何如何的，你如果回复了，骗子就会接住话题和你倾下去。这些都是骗子固定的套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并不陌生，但是对于脱离社会的老人来讲就成了老人杀猪盘了。骗子的重点对象就是老人，骗子不管你是哪个，找到猎物就呃你没商量。现在不单止是华人被骗，美国人被骗的也不少。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收到短信，但是是一条英文短信，说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叫他将所有的现金拿出来，然后以买比特币的方式放入一个账户。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对照英文提示 一步一步咁操作落去，最后到咗银行，将钱真嘅攞出嚟啦。等存嘅时候，佢就无意中去问咗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一听，马上就知道呢个系骗局。工作人员仲话，佢哋遇到被骗嘅美国老人亦好多，而家骗子嘅技术亦在提升，都用英文行骗啦。今日我仲睇到一个报道，中国 IT 专家胡奥博响日本被捕，日本警方响佢嘅电脑中发现咗1亿个电子邮件地址，以及290万组用户名同密码。警方怀疑佢系中国钓鱼诈骗团伙嘅核心人物。响呢度，我哋提醒一下华人朋友，互相转告自己嘅亲人同朋友，尤其系老人，提防陌生人嘅短信同电话。只要提到同钱有关嘅事，要同家人商量，唔好自己作主。大家要格外注意。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